们从这个礼拜开始，来讲腓立比书。这件书的主题是我要喜乐，你们也要喜乐。这个我不是指我个人，而是指使徒保罗。他说我是喜乐的，我也吩咐你们要喜乐。这里是一个命令词，不是说你可以选择喜乐，也可以选择悲伤绝望，不是的。保罗是要告诉所有的基督徒，你们要喜乐，告诉所有艰难中的人，你们要喜乐。今天大家喜乐吗？因为要爬山嘛。天气好转，再安排烧烤，就更喜乐了。在腓立比书，你可以去仔细的读，拿笔把它标出来。不同形式的表达，有些地方没有用喜乐两个词，但你可以感受到保罗的喜悦之情。这卷书各样的喜乐的表达至少有20次，至少有20次。这卷书充满了喜乐。我们在讲有什么可喜乐的，我们这个时代带给我们的不安，多于带给我们的盼望。我们对这个时代充满了怀疑，甚至对基督与我们同在都充满了怀疑。每一张脸上写的不是喜乐，而是悲痛，而是绝望、怀疑和担忧。如果这个时代稍微好转一点，或者喜乐能够写在我们的脸上，中国经济腾飞的时候，房地产如日中天的时候，每一个人脸上都写着喜乐，每一家都充满了那种欢乐的氛围。但是经济下行之后，所有的喜乐都在消失，包括基督徒也不例外。好像环境是我们喜乐的根源。但是在腓立比书告诉我们，保罗所讲的喜乐超越了环境，这种喜乐与环境没有关系，与经济没有关系，与自己的家庭婚姻没有关系，这种喜乐超越了一切，是讲这种喜乐。有的弟兄姐妹有些好的事情马上就跟传道人讲，哎呀，最近工作很顺利，然后家庭也关系也不错，经济也好转，喜乐全部写在脸上。但我想说，你这种喜乐跟保罗讲的天壤之别，但是你的工作一糟糕，你的生意一变差，你的家庭一旦失去了安宁，你马上愁苦挂在脸上。我们分享的喜乐跟保罗所讲的喜乐简直是天壤之别，天和地的距离有那么远。保罗讲的喜乐是他被关在监狱里面，他告诉腓立比教会，我是喜乐的，我被关在监狱里面，让那些监狱里的人可以听到福音，我为此感到欢喜。保罗讲这种喜乐，这种喜乐完全跨越了环境，监狱不能夺走一个人的自由，生发的喜乐是腓立比书所讲的喜乐，而这种喜乐是与基督有关的，基督是保罗喜乐的根源所在。总共有4章啊，你至少每一天要读一遍，每一天读一遍腓立比书，你会发现里面喜乐的秘诀。这个秘诀是什么？保罗用了不同的词说，为基督的缘故，基督被传开他就喜乐，他切慕什么事情？ 无论或生或死，只要基督在我身上显大，这是保罗最大的渴慕。保罗又说要靠主喜乐，后来又说靠主常常喜乐，最后又说靠主大大的喜乐。我们看到保罗的喜乐与谁有关？与耶稣基督有关。我们的喜乐是与环境有关，不仅没有胜过环境，也完全被环境所掌管，不仅没有超越环境，结果环境超越了我们的信仰。这不是一种技巧，这不是一种方法。我相信你读腓立比书会有一种感受，这种感受是其他书信所不具有的。其他书信的风格，保罗是先讲教义后讲生活，但是在腓立比书这种风格进行了切换，就是教义和生活紧紧的交织在一起，甚至每一个小段当中充满了耶稣基督的福音，然后讲到保罗对生活的应用，然后再进行接连的交替，和其他的书信的风格不同，但是脉络是一样的，教义和生活是不可以分割的。就意味着保罗所吩咐的喜乐，它不是一个技巧，它不是一个机械式的命令，是与耶稣基督相关的。不在耶稣基督里面是没有办法体会经历这种喜乐的。当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孩子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就不能拥有快乐，我们想办法弃旧换新，我们想换一个工作可能会变得更喜乐，我们认为换一个家庭环境可能更美好，我们认为儿女长大之后就一定会快乐了。这是人的想法，不是吗？我们就像那个小朋友坐在旋转木马上一圈一圈的转，没办法从上面下来，总是想办法换一下，更换一下环境就一定变得更好。或者我们认为快乐的方法就是环境发生变化。传道书告诉我们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我们总想获得快乐，总想获得满足，为什么要消费呀？消费使我快乐吗？为什么要户外？户外使我快乐吗？为什么周六要搞烧烤？烧烤使我快乐吗？为什么去旅游？旅游也使我快乐。但是你会发现，这一切在一切结束之后还是老样子，很容易厌弃人生，人生就这个样子，信主也这个样子，在基督里也是老样子，回到家之后又马上回到无神论的生活，回到家里面躺在床上又开始妄想做各样的美梦不断的从那幻想。其实呢，没有在基督里体会过这种保罗所讲的喜乐，没有体会过。这个世界给我们很多的方法帮我们解决遇到了不幸如何转换变得快乐，方法多得不得了，我们也不断的去尝试，看看哪一种的方法能够使自己拥有喜乐。我们尝试了很多，不断的被刺激，终究没有找到一种可以使我们终究快乐的方法。我说的不是非基督徒，是基督徒。基督徒也是不断的尝试，尝试怎么变得喜乐。我们想换一个环境，换一个地方生活，认为问题会解决了。或者我们逃避逃避，哪里不快乐我就远离它，逃避的话能够使我快乐。有人就认命，人生就这个样子，接受现实吧。 或者是代替的方法。代替的方法是享乐主义，用一种享乐的方法代替自己悲痛的方法，不断的尝试，不断的替换，不断的获得那一种所谓的安宁、平安、喜乐和满足。但是保罗在腓立比书告诉我们，真正喜乐的那个秘诀和方法绝对不是世界所提供的，是耶稣基督，是在耶稣基督里才能拥有这种喜乐。你注意，在腓立比书没有让我们逃避现实，圣经是非常现实的，是写实的，它告诉我们如何去面对现实。但是我们总想逃避，逃避这个现实，所有的人都在逃避这个现实，非基督徒也逃避，用享乐的方法代替困苦，用逃离这个国家的方法使自己变得更自由更喜乐。基督徒也一样，也是用代替的方法，而没有在基督里超越现实，活在当下。无论是在腓立比书这卷书，还是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我们都没有办法看见保罗和腓立比教会他们有什么理由要喜乐。你找不到喜乐的理由。保罗身陷牢狱，是生是死还未定，有可能被宣判死刑，有可能就被囚禁一生，都有可能性。但是保罗说，我是喜乐的。腓立比教会呀，我们都认为腓立比教会没有任何问题，是保罗最欣赏的教会。你仔细读这卷书，读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会发现腓立比教会的处境也不容乐观，内部有问题，外部有逼迫，而且腓立比教会在很多教会的对比之下是相当贫穷的，但是他们非常喜乐地支持福音的事工。就这样的一位使徒，就这样的教会，有什么喜乐的理由？因此你从收件人或者从收件这个写信的人来看，他们所经历的所面对的找不到任何喜乐的理由啊。喜乐需要有个理由吧，但是从环境来看，不知道有哪一个环境能给他们提供喜乐。今天教会流行做各样的见证嘛，分享各样的见证啊，什么病好了，生意起死回生了啊，然后各样的见证。其实见证的见证器没有福音对他的影响，只不过是环境发生逆转，而不是福音对他带来任何的影响。这种见证是没有福音的成分，只是环境发生变化，他由悲伤到喜乐，而没有经历基督对他训练的过程，他认识到基督是他喜乐一切。这种见证比比皆是嘛，这种见证牺牲了教义，牺牲了福音，就是环境的替换法则，使这个人为主做见证，其实呢是带人远离基督的方法。这个不是的，做见证他给一个理由，保罗也在见证他的喜乐，他见证的方法不是环境发生改变，而是环境导致他不得自由，环境导致他生死未卜，环境导致他现在被锁链所捆锁，他完全不得自由。他说，我是喜乐的，我被关起来 把福音传给了那些监狱周边的人，我喜乐。这种喜乐在今天教会见不到吧？啊，如果财主和拉撒路是教会的会友，你肯定不会找拉撒路来为主做见证，你找财主不是吗？因为财主可能能给你带来社交圈子，财主可能告诉你致富法则，财主可能告诉你如何能够成为人上人，但你一定不会听拉撒路说，我信主信了一辈子，到现在还不能够解决温饱问题，你一定不会的。我们看到人的对福音理解的肤浅，把福音践踏在脚下的这种现象，在教会的这种景况当中比比皆是，比比皆是啊。保罗一生里面啊，一生当中你没有办法看到保罗他身上有什么值得喜乐的事。从大马色路上被基督所呼召之后，保罗的一生接下来是多灾多难，充满了困苦患难，叫四面受敌，没有什么事情拿出来可以让大家谈一谈保罗多么蒙福啊！这个保罗也结上婚了哈。最近弟兄们一直好奇保罗有没有结婚，我想告诉你吧，我昨天晚上专门查了这个问题，保罗有没有结婚是个谜。弟兄们得婚的一直讨论说，保罗到底有没有结婚，还是他配偶去世了，还是说他就独身了，是个谜啊！历史学家都是个谜啊！不要再问了，没有答案啊！到天国去问保罗去。保罗没有说我信主之后，你看我也结上婚了啊，我也有房子了啊，你看我的孩子也考大学了。保罗没有，保罗被呼召之后一生，你看的话，几乎经历的都是什么四面受敌。在生死的边缘侍奉上帝。保罗在大马士革激怒了犹太人，他们要杀他啊，他的门徒就把保罗从城墙上用筐子坠下来，让保罗逃跑。保罗逃到了以哥念啊，又到了路斯德，周围的人也拿石头啊把他打死。到了腓立比传福音，又被关在了监狱里面。保罗到了帖撒罗尼迦，引起了骚乱啊，不得不离开。到了雅典，被哲学家嘲笑和奚落。在哥林多被总督赶出了法庭，在以弗所被犹太人迫害，引起了外邦人的暴动。保罗从希腊搭船去巴勒斯坦，犹太人要计划害他，只好改了行程。保罗要回耶路撒冷，路过以弗所的时候，米利都见了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跟他们说，我去耶路撒冷不是得自由，是要被捆绑，捆锁和患难等着我。到达耶路撒冷之后，有一些犹太人，他们起誓禁食不吃不喝，发誓要把保罗给杀死啊！结果呢，一个千夫长救下了保罗，保罗又被护送到了罗马，到罗马被囚禁啊，被囚禁，等待最后的宣判。你看保罗的一生哪里有什么喜乐的事情，哪里像今天基督徒讲的一样找个好工作感谢主值得感恩。但我想说是你这个感恩呀，就是在环境里面，在环境里面，你永远是个小孩，小孩一个棒棒糖就可以搞定，你长大了还是需要一个棒棒糖搞定，你说 你有没有长大？小孩子小的时候，摔倒了，碰到了，各样的不服气，给他一块糖，问题全部解决了。孩子如果长到十七八岁，你还给他棒棒糖解决问题，这个孩子有什么出息头？没有出息头。我们今天不太了解圣经里所讲的喜乐。你如果真的明白圣经新旧约中讲的喜乐的话，会颠覆我们今天对喜乐的那个快乐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同的。保罗遭遇那么多呀，他就说我喜乐，你们也要喜乐。那你要问保罗经历了那么多困苦，他为什么喜乐呀？因为他在所有的困苦里面经历了基督与他的同在。我们不是歌颂苦难，而是苦难强化了保罗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保罗经历了苦难之后，他的眼睛被打开，他看到基督的丰富胜过苦难对他的剥夺，对他的熬炼，所以他生发了喜乐。没有苦难的话，人对基督的认识不会进一步的升华，根本不会的。我们要知道，任何一个技能，任何一个知识都需要深化的。如果你不深化，你不可能在那个知识当中卓越的。乔丹是篮球的健将，他的教练训练他的时候，一天需要投多少个篮球啊？一天至少投2000个篮球，每天投2000个。为什么？强化训练，让这个投球的球感达到100%的投中，强化的训练。我们不是训练孩子吗？为什么礼拜天或者在家里不能够安静的家庭敬拜？没有强化。强化是不断的被训练，不断的被强化的时候，才能够形成这种敬拜的意识。我们的信仰也是一样，不经过苦难对基督的认识，只不过在大海边，没有进到大海的深处，认识不了基督的。人只有在苦难中的时候，才能够经历基督来找你，要不然你根本体会不到。彼得不是捕鱼吗？忙碌了大半夜，没有找到鱼，没有捕到鱼。渔夫的经验告诉他，今天不可能有任何的收获的。这个时间基督说，你把网撒到深处，打到的鱼多得不得了，这不是有了一种喜乐吗？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雅各在家里的时候娇生惯养，在帐篷里面根本遇见不了上帝，他自己做错事成了亡命徒，孤立无援，没有妈妈爱他的时候，上帝向他显现，上帝让他与他相遇，上帝对他讲话，那个喜乐是从前没有经历过的，没有经历过的。我们今天都希望孩子遇见上帝吗？遇见上帝最好的方法是什么？让孩子受苦，受苦他会遇见上帝的，他受苦才会遇见神，他才不会说那是我父亲的神，他不会这么讲，那是我的神。雅各在家里什么都不是，离开了父母，成了亡命徒的时候，上帝找到他，对他说话，给他恩典，对他应许，这个叫什么呢？苦难，苦难里面才会真正的对神有认识，才会知道神才是他的一切。你说你解释的喜乐偏差 啊。大卫也这么讲，如果你不好好读诗篇，读不懂大卫在讲什么。大卫在4:7他说，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油。7:7他说，我要照耶和华的公义称颂他，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13他说，我的心因你救恩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大卫什么时候讲这个话？在苦难中蒙搭救之后讲这个话。如果没有经历扫罗的追杀，他不会有这样的心理的快乐。他说这样的快乐胜过丰收的五谷和油，胜过一切呀。他经历了，没有苦难的话，只在大海的边上谈论这个海有多深多么的广阔，没有经历这个海的辽阔，也只有深度的经历上帝是你一切的时候，你才不容易背离他，远离他的。你说大卫真不幸啊，多半生都被追杀。你说他儿子很好，所罗门没有经过训练就变得很敬虔，没有经过训练就目睹上帝的荣耀。但你有没有发现上帝怎么评判所罗门和大卫呢？上帝说，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的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大卫受患难的时候没有离开，犯了淫乱的罪被管教也没有离开，骄傲数点民数，上帝降灾给大卫，给耶路撒冷，大卫依然没有离弃神敬拜偶像。但是所罗门一开始好像信心达到巅峰，没过多久就敬拜偶像。为什么？所罗门没有在人生最绝望最绝望的时候经历到耶和华是他的磐石，是拯救他的脚，他没有在最大的艰难当中以耶和华为乐，他没有，没有的。为什么很多弟兄姐妹信仰像小孩子一样，环境好一点马上得意忘形，四处跟别人讲最近我蒙神恩典如何如何，环境一糟马上脸色变得阴沉，在家里阴沉，来教会变得阴沉。为什么这样会这个样子？因为没有在死的绝境当中经历到上帝是寻找你，让你遇见他与你同在，所以小的环境马上把你打倒，马上把你打倒。老公的工资一降马上就想怎么办怎么办，孩子学习成绩差一点怎么办，有一点疾病怎么办，马上就怎么办。因为没有在最大的绝境当中看到神与你同在，没有在最大的绝境里面体会到神向你说话给你带来巨大的安慰，所以就在小的环境当中不断的摇摆不定，始终没有任何的成长和进步。还有的弟兄姐妹经历了很大的患难，但是在患难里面没有成功。什么叫没有成功？没有通过考试，在患难里面躺平摆烂，苦难也没有把你带到基督那里去，你怎么能在基督里获得喜乐呢？你获得不了喜乐。只要考试没有通过，训练没有升级，还要把你打回到原处继续的训练。你看到有一些人看到自己家里的人生病了之后马上就流泪了嘛，流泪，哎呀，平时从来不流泪，虽然流泪了，但是没有到基督那里，没有把基督视为自己唯一的一切。你的考验失败，这个苦难的训练没有结出果子来， 是没有用的。我们不太懂上帝训练他百姓的方法，甚至我们都不接受，都反感的。但是唯有这样的方法，苦难的方法，并且还能够在苦难中超越环境，这样的喜乐绝对不会稍纵即逝。因为这个人在最深的环境、最绝望的里面，看见了上帝对他讲话。一般的环境打不倒他，他能够在那个环境里面生发喜乐。这个喜乐是未经历这种训练的人从未体验过的。大卫也是四面受敌，他说我心里快乐呀，因你的救恩快乐快乐。各位，你真体验过吗？这个月不发薪水，马上就想怎么过呀，银行卡一查还有几十万，怎么过呀？你得把银行卡的钱花净了，你老板这一年不用给我发工资，要训练我对上帝的信靠。你没有经历的话，你真的体会不到我因你的救恩快乐。所以不用心里反感不服气，教会里有10%的人在最深的绝望里面经历过上帝就不错了。知道在这绝望最绝望的时候，上帝依然与我同在。你只有经历这样的时候，你的喜乐不会马上消失，不会消失的。因为你在那个火窑里面，你看见人子与你同在。保罗经历那么多苦，为什么喜乐？他已经经历了基督与他同在，他已经经历了基督伴随他人生所有的阶段。你在保罗人生里面感受不到他有什么可喜的事情，但是保罗发自内心肺腑，透过这卷书洋洋洒洒写下了这卷书，告诉我们说，我喜乐，我喜乐。他希望他或生或死都能够见证基督，彰显基督。你说那是使徒？不是的，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如此。腓立比教会啊，也好不到哪去，他们也有不少的问题。腓立比教会是很贫穷的一间教会，但是在有一段时间，也只有腓立比教会支持保罗宣教的事工。你要知道，哥林多教会那个城市是很有钱的，但是哥林多教会不怎么样，不仅道德败坏，还要把保罗给革职了，怀疑保罗讲的福音和他的身份。但是腓立比教会极其的贫穷，在最艰难的当中，还大力支持保罗在一段时间之内完成福音的事工，而且他们还拿钱财捐献给耶路撒冷的穷人。保罗以他们在基督里的成长为他们感到欢喜。这间教会还受到外在的逼迫，你看第16章，而且还有假教师，你读第3章，而且这个教会还可能有一些分裂，你读第4章的2到3节，隐约告诉我们这间教会还不是很太平。第2章1到4节也同样告诉我们说，要有一样的意念，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啊，这个教会也不怎么样。保罗说，我是喜乐的，我也希望你们喜乐，我是有盼望的，我也希望你们有盼望。你想想，如果保罗像今天的传道人一样见证说，感谢主，你看我传道有媳妇买车了结婚了，不感谢主吗？大家爱主都会有这样的。保罗没有这么讲，他说 我蒙召到现在，已被囚禁，来到的事工的末了，我劝你们要喜乐。他是用在基督里的生命，来给腓立比教会的人进行讲道。他经历了基督的宝贵，他在最绝望的时候体会了人子与他同在，所以他才告诉所有的会众说，你们要喜乐，这是生命的绽放。这种喜乐这个世界不曾拥有过，这种喜乐是与基督联合的结果，这种喜乐保罗告诉我们是圣灵所结的果子，这种喜乐是在患难当中经历了主的同在而生发的那个喜乐。保罗说你们要喜乐。腓立比教会的建立的过程也是非常具有一定的戏剧性。我们要知道保罗一直在亚细亚周围去讲道，后来圣灵禁止他们在那里传道，又有异象向他们显现，一个马其顿人说到我们这里来，保罗看到这个异象，他就到了马其顿的其中一个城市，就是腓立比。接下来就有三个人物闯进我们的视野，一个是卖紫色布匹的妇人，一个是精神错乱被鬼附的女奴，为他的主人赚钱，另外一个是罗马的狱卒。这三个人物很有意思，吕底亚看似在犹太人是比较敬虔的，他们在河边祷告，保罗对他们讲道，主开了他的心窍，他和他一家都接受了福音，还把保罗带进了他家里接待保罗。你认为卖布匹的不一定是个富人，但我要告诉各位，吕底亚可能是个巨富，而且属于那种的富豪巨家，因为在尼禄统治时期能够穿紫色布匹的只有一个人，就是尼禄，而且在古希罗文化里面能够穿起紫色布匹的一般都在皇家，而且这个黄色的染色技术是非常难的，从海里找到一种叫古螺的一种很小的那种海螺，要弄很多很多很多几千只才能提炼一颗来，整个过程又得作呕，把里面的肉和壳分开，然后把所有的肉堆在一起，然后提大约一颗左右的那个原材料。所以吕底亚家都认为他绝对不是普通的富人，因为这个布匹普通人买不了，普通人也不能穿，一般都用在皇室，所以吕底亚是个非常富有的人。但是再富有，我们也看到经文上说主开导他的心，他是一个犹太人，犹太人拒绝耶稣是基督的，但是主改变他的心，他又接受福音，成了腓立比最早的第一位基督徒。第二位是一个女奴，这个女奴是被那主人利用的，利用她赚钱被鬼附的，这个从经文来看没有提到她的得救，不过很多解经家认为这个精神错乱被鬼附的女奴，保罗把鬼赶出去，保罗这个举动也破坏了主人谋利的机会，他们就把保罗送到监狱里面去。大部分人认为有可能这个女奴也归主了，如果可能性成立，是第二位基督徒。第三个是罗马的狱卒啊，这个狱卒呢就是公务员的意思了，因为在当时能够管理监狱的从政的人员不是外邦人，大部分都是谁呀？ 都是罗马公民，而这个狱卒就是一个典型的公务员。保罗跟希拉被关到监狱里面，然后他们唱诗，他们的锁链开了，后来这个狱卒他认为他们走了，结果没有走，然后保罗给他传福音，他和他一家也信主，归在主的名下，这样腓立比教会就建立起来了。因此你们看到腓立比教会是在这种的情况之下成立的，里面有比较富足的吕底亚一家，里面可能有那个曾经被鬼附又被赶出狱鬼那个女奴，是没有地位是个工具人，可能也在这教会当中，还有那个典型的公务员，那个狱卒也因着福音的缘故，一家人成了这个教会的成员，腓立比教会就被建立起来。保罗告诉这些教会啊，你们要喜乐，所以这个喜乐不是保罗专属，而是每一个与基督联合的人都应该要喜乐，而这种喜乐不仅仅是因为圣灵工作的结果，还是源于对基督不断的认识。我们在腓立比书至少可以看到几点令我们喜乐的原因。第一个，认识基督为至宝。第三章保罗他讲到自己的过去，他的血统，他的身份，他的行为，他的每一个方面都是很优越的，甚至超过许多的法利赛人。但是最后他以耶稣基督为至宝，因为他知道得救不是靠自己，而是倚靠基督。这个世界的一切都如粪土，唯有基督才可以拯救他。那句话也常常被人错用，说哈，这个世界如粪土啊，只要基督不要粪土。保罗是在讲因信称义，这个世界的所有都不能使他称义，唯有基督使他称义，耶稣基督是他认为最宝贵的，这是保罗讲的，耶稣基督为至宝。所以一个人在救恩里面能够认识到基督是唯一救自己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虽然各位都认信加尔文主义，但不代表你已经知道耶稣基督是我得救的至宝，因为你还以自己的行为为夸口，你还认为自己的意志够坚定，你还认为自己的水平足够高，你还认为自己足够的能力来奔走天路，你不认为基督是你一切的全源。保罗讲基督是他的至宝，是基督使他称义，他所有的一切在基督的面前都如同破烂的衣服。第二点，保罗说你要认识基督的工作，经文写道，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们为什么喜乐？无论我们经历什么样的环境，基督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不会停止。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他的工作从来不会半途而废，他的工作不会只有开头没有结束。上帝一旦拣选我们，一旦恩待我们，他的工作绝对不会停止，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你不要认为我的人生完了啊，我这么不敬虔就彻底结束了。只要上帝在你心里动了这功，就一定会结束这个工作，保守你直到见他面那一天为止。这是喜乐的根源，不是吗？无论遭遇什么样的环境，多么大的压力压在我们身上，我们在基督里的这种联合都不会被压垮，不会坍塌的。第三个，认识基督从我的苦难中结出果子。保罗说，我愿你们知道 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保罗被囚不得自由，他讲什么？神透过我的苦难结出了果子来。我们不认识基督做工的方法，我们的常识是基督要透过我功成名就，要通过我的优秀才能带出果子来。但是保罗说，你看另一种可能性，我遭遇患难不是把福音传给了周围的那些兵丁吗？啊，这是保罗讲的。所以基督总是从我的苦难当中带出果子。第四个，认识基督是我一生所切慕所追求的。保罗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只要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保罗一生最大的渴望和追求是什么？为基督活着，为荣耀基督而存在，或生或死，希望基督在他身上彰显。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就是或生或死的人生观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遭遇一点点痛苦啊，无论是在婚姻里面一点不顺利，不是为了彰显基督在你生命当中使你的成长、忍耐、节制、盼望，而是马上就彰显自己多么了不起，一定把对方要踩死。我们的目标只有自己，没有基督。我们的目标全部如何让自己显大，而不是显得基督何等有荣耀，在我生命里面的做工的果效有多大。保罗说，我所切慕的只有一件事呀，只有一件事，就是希望基督在我身上显大。第五，保罗告诉我们学会操练在基督里的知足。保罗后来告诉我们说，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的，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盛，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你看，知足才会喜乐嘛。保罗说，我学会了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什么的环境我都能处之泰然，什么的环境我都能拥有知足的心，这是操练的结果。保罗讲的喜乐完全与环境没有关系，全部都在耶稣基督里面。今天你想一想，你为什么喜乐？你为什么会痛苦？你为什么会喜乐？你为什么会变得抑郁？你为什么会变得焦虑不安？其实还是环境，没有超越环境。我们从不逃避环境，从不躲避现实，而是要在现实当中超越这个现实带给我们各样的考验。保罗说，在耶稣基督里，这不是一个选择题，这是必选题。没有多项的选择，只有一次选择机会，在基督里喜乐。我们认为那是保罗，我没有那个信心。保罗的基督和我们是一样的，保罗因信心与基督联合，我们也是因信心与基督联合。唯一的是什么？我们对福音认识的不够深刻，在苦难当中经历基督太少，这是和保罗不同的地方。所以各位，你想想，你的喜乐是在环境当中获得的，还是在基督里面？你的喜乐 是因为环境的变化，喜乐也会变化增多或者减少，还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学会了这样的一个秘诀，在他里面啊，去面对所有的环境。我们可能比以往的时代更显得对这个时代充满了怀疑和不信啊，特别是80后，80后的死亡率啊是比70后还要高的啊，还要高，5个人里面就有一个啊要提前离世的。我们对未来没有盼望，但是圣经没有让我们逃避，没有让我们说换个环境你就会喜乐。保罗说要在基督里胜过这个环境，生发那个喜乐，这个喜乐是在基督里所带给我们的，而不是环境的本身。若认识基督，喜乐会加添的，但是不认识基督的话，不可能拥有任何的喜乐。如果因为环境你变得很高兴的时候，你应该小心了，其实你离基督远得不得了。我不是反对环境不能带来喜乐，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真正的喜乐，那个不变的，不会因环境而消失的喜乐，那根源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绝对不在那个环境的本身。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重新的审视自己的喜乐，能够重新在基督里获得喜乐。也希望你在这个环境里面虽然很苦，虽然很大的艰难，能够遇见基督，也希望基督能够与你相见，并且对你讲话，让你可以在患难当中获得的喜乐胜过在环境当中所拥有的喜乐，因为你与基督相遇，基督让他与你相遇，他主动与你相遇，主动对你讲话，这样的福气只有在苦难的那个绝望当中才可以看得见，才可以体会得到的。感谢主，保罗说我喜乐，也希望我们喜乐，也愿我们在基督里获得喜乐。我们能起立来祷告。